第77章《上海首富》中，毛正义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中国大饭店的总统套房，一进屋就开骂：“
顾全子，侬落井下石，等阿拉问问香港的事情，阿拉要侬知道背叛阿拉的后果。”一哥，你不要太上火，咱们有一条比全智更保险的路。
吴培颖给老大倒了一杯红酒。
什么路？
您忘了刚才我和那个叫何龙涛的年轻人的对话了？
那个小混蛋啊！还没等毛正义说话，周玉平先搭腔了。
他刚才叫我邹女士，而不是毛太，分明是计算我和正义没有那张不值钱的婚纸。
他从去年十月中起，却对别人对他的称呼很在意，几乎都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了。不论何龙涛是不是有心讽刺他，他都觉得是丢了面子。特别是那个小子还在下贱的女服务员面前顶撞他。
萍姐，现在咱们有大事要做，你就把不相干的事情放一放吧。
吴培颖虽然在表面上很平静，但心里是急得很，所以一向斯文的他就说出了略微失礼的话。
什么？人家侮辱我是不相干的事情？不，我是说现在咱们面临很大的危机啊。
皇帝不急太监急，上海地产和农凯都是我和正义打出来的，就算是玩光了也是我们的事情。
萍姐，
吴培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刚才所听到的一切，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毛正义，只见他面无表情，看来并没有要为自己说话的打算。
我去酒吧坐坐。
周玉平转身就要走。
萍姐，最好不要在公众场合露面，媒体是不知道咱们来北京的，咱们要保持低调，保持低调，有什么好怕的？
老妖婆已经甩手而去了。
一哥，
吴培颖转过身，一脸的焦急。
嫂子她，如果让人知道咱们是来秘密筹资的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好了好了，随他去吧。做文字的，咱们来北京也没什么嘛。公司的事情侬要管，阿拉家的事情侬也要管，你不累吗？
唉，吴培颖颓然地坐进了沙发里。他为上海地产操劳了小十年，早已把公司当成他自己的产业一样爱护。尽管这几年毛正义对他的意见采纳的越来越少，但他的忠心始终未变。顾全志以最优厚的待遇请过他好几次，他都没有动心。可今天他终于明白了，自己在老板眼里始终只是一个打工的，始终没被当成一家人。毛正义的心里可是另有一番想法，他不傻，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自己，把自己的成就都归功于吴培颖。他的这种说法已经厌倦透顶了。当一年多前自己决定进军香港，姓吴的又是一万个不同意，他更确定他是想把自己控制在上海。今天又当着自己的面对自己的老婆如此不恭敬，真是奴大欺主啊。
平阳，不要想多了，刚才浓缩喉咙涛怎么着？
毛正义看到吴培颖的情绪好像很低落，自己现在还得用得着他，不妨转移话题，暂时将他稳住。
何龙涛不是重点，他的老板许如云才是。
吴培颖说起话来有气无力，当一个人发觉自己全心全意侍奉的主子只是把自己当成一条狗，那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。
许如云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阿拉为什么要和他认识嘞？
许如云
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 IIC 驻中国分公司的总经理。由于他卓越的工作成绩， IIC 在前年将驻亚太地区的总部从东京移到了北京，交给他全权负责，所有超过1亿美金的投资项目都要由他经手。
一个女人？
不仅是女人呐、要是业界人士的传言属实，她还是个绝世美人，好像都没到40岁呢。如果毛总能将她搞到手，那一切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。
吴佩颖对毛正义的称呼已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改变了。
这么简单吗？他的美国组织不会因为要劳死他老公而停止放款？
由于 IIC 在亚太地区投资业绩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美国本部，美国人对他的态度已经不能光用信任来形容了，简直可以说是崇拜。您不需要和他发展什么真感情，只是单纯的利用他，否则的话毛太会要我的命的。
吴培颖的语气有些自嘲的意味。
许如云真是如此厉害，据说去年9月底他回美国述职时， IIC 给他的财政年度奖金是2%的股份和 CEO 提名，但他拒绝了提名，只收下了股份。如果这些是真的，光那些股份的市值就足够解您的燃眉之急了。
那他为什么会放弃嘞？
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。对外界的说法是他不想离开中国。
好，那阿拉就搞定他，我去把阿拉安排一下。
是，猫总早些休息吧。
吴佩颖起身离开了总统套房，他以前从来没有对毛正义的孤芳自赏有过怨言，但今天不同了，他边走边在心中暗暗摇头。
哼，你连许竹云都没有听说过，还做什么房地产，投什么资啊？唉，
在房地产业，因为手中的资金有限，借钱做生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虽然投资公司要求的回报比银行高很多，但却没有像银行抵押贷款那样的风险。所以做房地产做到连世界著名投资公司在中国的老总是谁都不知道，也真是有一定水平了。陈倩的父母都是冶炭总局的技术人员，前几天受到山西全阳市委的邀请，帮助他们探查新近发掘的硫铁矿的储量，昨天已经出发了。这样一来，两个大姑娘就有了1个月的时间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心爱的男人亲密相处了。今晚他们不光不在家里住，还面临着第一次和其他女子同床侍夫的考验。姐妹俩打车来到了四环边的一片涉外公寓区的大门口，下车向一幢精美的白色两层小洋楼走去。上个星期他们曾经3次同时和侯龙涛共享床地之欢，三个人的身体纠缠在一起，两个女孩难免会触碰到对方身体上敏感的部位，情到深处时也会互相拥抱吻一吻。因为他俩从小就在一起洗澡，一个被窝里睡觉，也还不觉得特别难以接受。可今天的情况将会完全的不同以往。虽然姐妹俩自以为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她们按响了门铃时，两颗心脏还是不由自主的狂跳了起来。开门的是长发垂肩的如烟和系着马尾辫的月玲。快进来吧。两女一人亲热地搂住一个姐妹，把他们引进了大客厅。
随便坐吧。
正斜靠在长沙发上看电视的如云笑眯眯地招呼道。她身着一件绸子的奶白色长睡袍，从微分的领口处可以看到一条有2颗好乳挤成的深深乳沟，两条白嫩的玉腿从打开的下摆处露了出来，大腿上的肌肉匀称圆润，整个人不仅显得雍容华贵，还向外放射出无可比拟的性感信号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RS.3M。
云姐，涛哥在哪儿啊？姐妹俩分别坐在了两张长沙发上，样子规规矩矩的，很拘谨。放松一点嘛，这儿跟自己家没区别。如云坐正了身体，龙涛今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饭局，大概9点左右就会回来了。他们俩呀，比诺诺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拘谨呢。月玲取来了几桶饮料，分给大家。陈氏姐妹之所以会这么紧张，是因为侯龙涛曾经把一些众女之间的玩法告诉他们了，还说如云和月玲都特喜欢欺负小妹妹，弄得他们以为一进门就要开始呢。结果月玲和如音只是很亲热地搂住了他们俩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。五个女人开始随随便便的聊天，议论电视剧里的人物，气氛也就越变越轻松。9点刚过了没几分钟，何龙涛开门走进了小洋楼的客厅里，看到女人们全都扭头瞅着自己，急忙叫了起来：
什么都别说。
他放下手中的快餐盒，绕着客厅中间围成凹字形的沙发转了一圈，把一个个向外喷着诱人香气的小嘴儿吻了个遍，足足用了小10分钟，五张花容上都已经有了红霞浮现了。如云站起来帮男人脱下了外衣，怎么样，见识到富豪的风采了吗？
切，什么风采，根本就是一个250。
侯龙涛转身抱住了嫦娥姐姐，双手捏着她圆滚的屁股。
真不敢相信，我竟然会为了见她而牺牲和爱妻们 happy 的时间。来吧，宝贝们。
他把双臂架了起来，
跟我去洗澡。
好啊好啊。月玲是第一个响应号召的，过来挽住了男人的臂弯，接着是如烟，陈氏姐妹也羞羞答答的把手搭在了他的小臂上。侯龙涛一夹胳膊，拉着四个美人就往楼上跑，如云苦笑着跟在他们后面。他和月玲、如烟本来就穿的是睡袍，进入卧室后就直奔浴室，陈倩和陈曦却有点不知所措。侯龙涛将姐妹俩揽到了身前，轮流吻着四片柔软的香唇。
怎么了，脱衣服呀，陪我泡泡吗？
老公，你先进去，我和小西马上就来。
两姐妹连推带搡的把男人轰走了。
姐，怎么办呀？
晨曦望着姐姐，等她指示。
还能怎么办呀？
陈倩已经把内衣从仔裤中拽了出来。
只要是跟着涛哥好，总得有这么一次。
男的双臂展开，左边搂着如烟，右边搂着月玲，两个美女都和他紧紧地贴在了一起，享受水流对身体的冲击。侯龙涛伸出脚，用大脚趾在坐得较远的如云的小腿肚上夹了一下。
毛正义想跟你认识，有没有兴趣啊？
哎呀，臭脚，疼着呢。
如云又向边上挪了挪，
没什么兴趣。他来北京有什么目的吗？
是来借钱的。
哼，看来他在香港的日子很不好过呀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
他在香港的投资很盲目，很难做到不亏本，而且他用于收购的资金来源也不是很稳妥呀。真正想做生意的香港商人是不敢和他有太深接触的，这就造成了他商业信息的匮乏，没有广泛可靠的信息，这投资怎么可能会成功呢？
他的资金来源怎么不稳？
侯龙涛很好奇，本想继续讨论这件事的，可腰眼儿突然被月玲捅了捅。月玲没有说话，只是冲着浴室门口努了努嘴， 男人扭过头，只见两具一丝不挂的雪白娇躯站在那儿，两个小仙子都是单手遮阴，单手挡胸，不仅形体上表现出的扭扭捏捏，脸上的表情也是羞赧无限。
进来呀。
红涛招了招手，见姐妹俩还是原地不动，他便起身翻出了浴池，先是一把将晨曦横抱了起来，往水中一放，冲着另外三女说，
这个小妹妹身上只有一颗痣，你们谁能找得到啊？
真的吗？让我看看。女孩们立刻就围住了。别这样。晨曦轻轻地撩水，但那是阻挡不了任何人的，很快就被抓住了。何龙涛又把陈倩抱了起来，从小石阶上进入了浴池，将她横放在自己的大腿上，左臂揽着她的纤纤细腰，右手在她的臀腿间抚摸，又在她的脖子上吻了起来。
老公。
陈倩扭过了上身，抱住男的身子，把脸埋进了他脖子的侧后方。
我怕。
都是女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一会儿他们怎么欺负你，你就反过来怎么欺负他们，不会吃亏的。
哪有痣啊？净胡说。
才没两分钟，月玲已经不耐烦了。其实他们根本也没有认真找。帮晨曦盘上了头发之后，就是捏捏她圆圆的乳房，摸摸她光滑的皮肤，如云干脆都搂着女孩又亲又吻了起来。不知道晨曦是天生就对高恩哥没有太强的排斥，还是听到了刚才喉咙汤对姐姐的话，反正她不是完全被动的。她边和如云的舌头交战，边伸手去揉这个天仙般的女人的那对丰满匀称的奶子，手感真是惊人，虽然比自己的胸部大许多，但却是同样骄傲的挺立，充满弹性，而且还是完美的半球形，完全不像是在电影、电视里见过的那些大胸脯的西洋女子，隔着衣服都能看出她们的乳房的下垂和走形。如云发觉女孩居然敢还手，脸上露出了妩媚的笑容，右掌往他的下身一送，按在了他平滑的小腹上，一根青葱玉指正好压住了稍稍露出头来的阴蒂。呀！晨曦突然像是触了电一样，猛地从浴池边沿的矮座上弹了起来，把毫无准备的嫦娥撞得向后连连退了好几步，一屁股坐到了对面的座位上。
云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女孩赶紧过去拉住了满脸惊愕的大姐姐的手。
我不是故意的。
怎么回事？小溪，我弄疼你了吗？
不，没有，不是。
晨曦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一张俏脸由于又羞又急，再加上温水的熏陶，已经变得红扑扑的了，但也在无形中更增妖艳之色。喉咙汤大笑了起来，
我这个小宝贝儿是一碰就蹦啊。
晨曦一听就急了，虽然除了陈倩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女孩还是羞得要死，迈腿就想从浴室里跑出去。喉咙汤已经把腿上的美人放到了身边，现在是一窜而起，从背后把晨曦抱住，将他的双脚提及了地面，同时一只手捏住他的乳房，另一只手探进了他的两腿间。
不不，
晨曦仰头大叫起来，他的双臂后伸，攒住了男人的后脑，用屁股顶住了他的小腹，两脚缠住他的腿弯，酥胸猛挺，身子随着他的指头的活动而一下一下的向上窜动，按摩浴池中充满了由于强劲水流而产生的泡沫。虽然如云他们根本看不清女孩的下身，但从男人手臂活动的幅度和速度来判断，晨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也就不言自明了。月灵凑到了陈倩身边，搂住她，冲着她的耳孔里轻轻吹了口气。
小倩，你是不是也像小溪那么敏感呀？
不，不是，我不是。
是吗？那我可要验证一下，行吗？
嗯。陈倩强忍住了自己想要逃走的念头，默默地接受了腾信对自己的亲吻，对自己大腿、屁股和乳房的揉捏、抚摸，但她完全是处于被动状态。